做见证第二部分，做见证至关重要的教义。每个人类出生都是个罪人，与神分离，人类是神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付出了每个罪人该死的惩罚，他为全人类的罪被判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作为有生以来唯一的完美的人，他的牺牲是神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个牺牲替代的工作的一方面是与神和解，撤除神和人之间的对立。与神和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除去神和罪人之间的障碍，以和平替换敌意。直到耶稣基督把人与神和解，人是被一度不可逾越的障碍与神分离。这障碍包括六块砖：罪、罪的惩罚、肉体的诞生、人相对的正义、神完美的正义和品格，和人在亚当里的地位。无论人如何的好或热心宗教，他不会有能力去击穿或攀登这个障碍。要清楚地介绍救恩，你必须认识那些恰当的教义，障碍是怎样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除去，救赎和无限的赎罪。耶稣基督赎回在罪的奴隶市场里的人类，他除去所有人类对罪的问题，得到神的慰藉。耶稣基督慰藉或满足了父神对正义的要求。对那些相信他的人，基督归咎或存入他自己完美的正义，在神的眼里表白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他然后接纳每一个信徒进入他自己的家庭。简而言之，基督破坏了障碍。现在除了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之外，没有障碍可以防止他与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如果你能传达和解的教义，你便有可能改正一些误解，你将会提出足够的资料给个别的人来做出决定，支持还是反对救主。罪的问题经常遮暗恩典的信息，有些布道家以罪为一个论点，是个假的论点。在介绍福音或在接受救恩时，罪从不是一个问题，基督是唯一的问题。如果所有在世界上的人在这一刻停止犯罪，其中没有一个人会更较接近天堂。做见证的宗旨从不是使人停止犯罪，那是不可能的。宗旨是介绍得救的唯一方法，单信基督一位。许多从布道会出来带着的印象是为了得救，你必须放弃坏习惯，公开认罪，向公众显示懊悔，或加入教会和参加教会活动。难怪有些非信徒对福音的信息起反感。总是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帮助神，把人的工作加进救恩中，如把基督当作主，步上走廊，为罪感到难过，受洗或者做出承诺。但是神不需要任何的帮助，只有他可以提供救恩。恩典的原则要求没有人的参与。幸运的，虽然强调在假的论点上，人们都得到救赎。为了对非信徒表明问题之所在，你必须宣称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所有工作。没有任何人能为救恩做什么，只有相信他。信念没有携带功绩，到头来是接受一件免费的礼物，这是福音的关键。福音这个词意味好消息， 虽然我们所有当真是罪人，这不是福音的部分。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控告是个坏消息，判决是更坏，罪的工价乃是死。好消息，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事实开始，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好叫我们能得救。我们需要给世界什么得救的好消息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异教徒又怎么样？当做见证时，你也许会被问及，居住在远离隔绝地方或从未听过福音的那些人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许只是好奇，或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来掩饰非信徒对死亡的恐惧和他对永恒命运这个题目的不安。虽然圣经亦有处理异教徒的问题，但请记住，你的义务是介绍和说明福音，不要被其他的问题转移注意力。然而有时这样的抗议或问题可以用于澄清福音。这里有几种门径可以用来帮助解决异教徒之谜。谁是异教徒？异教徒是异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从未听过福音，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真理。异教徒是任何不相信基督的人。神使真理明显，不仅在书面上和讲的话上，而且也通过良心和自然。宇宙表现一个设计和它的美丽，远远超过自然可能任意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我们其中的每一个人之内，都有一个正义的标准概念，是我们不可能达成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认识到我们的微不足道，比起创造宇宙者绝对的全能和正义，就是醒觉神之时。对神的醒觉，迟早所有人类正常的人员都将会向神表示是信或是不信，这是醒觉神之时。如果任何人追求真理，渴望与神有一个关系，他都答应提供资料和听到福音的机会。当人在醒觉神之时是消极的，神便无需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但是当人在生命的过程中，他或他何时渴望真理，那个人将有福音的信息暴露给他。一个未到达醒觉神或负责任年龄而死去的人，都是靠着恩典而得救。婴孩、幼儿或弱智严厉的人都自动的得救上天堂，因为他们缺乏能力到达醒觉神，不可能对他们的决定负有责任。其他所有的人就没有借口了。神圣的质量保证福音。神是爱，神的爱是他的思想之绝对的美德和仁爱，就是所有神对人类的行动的原因。神永恒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提供给人解答罪的问题。他对人类的爱在他仁慈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中表现出来，从他的儿子那举世无双的礼物直到救恩，从在世全部的供应直到永恒无尽的祝福。身为宇宙之君主，神拥有绝对的意志和权威。有关人类，主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他给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得救的机会，并且保证福音被传播。 什么阻止神至尊的旨意在救世之事上履行出来？神下旨要人的意志和神的权威在人类的历史中共存。然而神从不干涉人的意志。人能够表达他的己意，通过接受或拒绝救主仁慈的供应。神救恩的提供是自由的，他的礼物是否被收受，就要取决于人的意志。神是完美的正义和公理，神的标准是完美的，他一切与人类的往来是绝对公平的，从他对人类的控告和谴责到他仁慈计划的供应。由于神是永生，他的质量是永远长存的。此外，他把他的永生赐给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拒绝他的爱所供应的那些人就选择了永恒的谴责。通过他的全知、全在和全能，神仁慈救恩的供应延伸到人类的每一名成员，不管地理的位置、隔离、情况或者语言的障碍，他准确地知道谁寻找和谁不寻找救恩，他知道他们怎样和在哪里可以得到福音，他能够完成救赎所有想得救的人。神的不变保证他救赎的计划不会改变，他所提供的只要有人居住在地球上都不会取消。神的真实保证他的话语和应许的实在，他不会反复他的话语，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管是仁慈救恩的供应或者是谴责的警告。一代接着一代，神救赎的计划包括每一个人，从北极的荒地到丰盛的热带。如果人选择不要得救，这是他自己的错，绝不是神的错。神总是尊重他的话语。无限赎罪的教义。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意味他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约翰一书声明道，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显然，解决人类的问题是普遍性的，所有人都可能得救，但有些人会拒绝耶稣基督，并拒绝接受永生。异教徒是异教徒，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简陋的条件之下，或是罪孽太重不能得救，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审判。做见证最低限度的知识，也应该包括在最后审判中对人的善行的审判，发生在时间的末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整个世界的罪受审。一旦他付出了我们的罪债，罪就不再是拯救的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拒绝了人的善行，就是靠人的努力，用自己的善事去获得神的嘉许。因此，拯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不是人类的善行。所有靠自己的善行想进入天堂的人，将会是苦苦的和永远的失望。在神救赎的计划中，绝对容不下人的努力。人用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从不能讨神的喜悦。最后的审判就是神的时间和地点，对人枉然的挣扎，通过自己的优点到达天堂的最终裁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想象我们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绝对公义的座位，在他面前就只有全人类的非信徒，没有信徒出席在最后的审判，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避免最后的审判，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有两套书保存给最后的审判，第一套是生命册，记录曾经亲自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的名字。本来人类所有的成员都列在生命册上，但是当一个人到临终时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涂抹。第二套作业的书包含了所有不信的人的名字，并列出他们完成的每一件善行。当一个人拒绝接受基督为救主，他实际上说，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善行，不需要基督。人的善行对神的善功，肉体能力的工作对基督完美的事工，试图通过善行来得救，对靠恩典得救。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三节。在最后的审判中，每个站在审判台前的人都是因为不信。审判他们的行为表明不能接受属人的善行来得救，非信徒理当遭受永恒的谴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罪不是个问题，罪不是最后审判的依据，事实上罪甚至不会被提及。每个起诉的依据是善行，不管非信徒行了多少善事，他们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属人的义。人不完善的义不能与神完美的义相交。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接受神的义唯一方法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通过行为试图获得拯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罗马书九章找到。这段经文是对旧约犹太人的起诉，他们没有认识到摩西律法真正的目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成千上万的外邦人在旧约时代都得到救赎，他们都没有见过以色列，也没有摩西律法的知识。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一节至三十三节。什么造成了某些犹太人跌倒？就是他们努力通过自己的善行来得救，但他们的善行居然谴责了他们。他们追求一个依据法律相对的正义，这简要说明为什么某些犹太人虽然拥有旧约圣经， 也知道摩西的律法将会在最后的审判被审判。他们选择了滥用法律，靠自己的善行，而不靠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属人的善行总是不够讨神的喜悦，或比拟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人类每一个成员最终也得做一个选择，接受耶稣基督为他做的工，或拒绝他。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罪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怎样看基督？如果你拒绝他靠自己的善行，就像旧约不信的犹太人，这叫我们回到启示录二十章。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十五节。由于耶稣基督为整个世界的罪付出了死的代价，神不能也不会起诉全人类个人的罪。因此，神起诉人类任何成员的唯一原因是拒绝他的解决方法，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明白这个概念，用自己的言语和在圣灵的能力之下，你可以清楚地表达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有效的见证。有效的见证需要了解几个原则，然而许多基督徒忽略了学习这些原则和相关的教义，结果见证的效果往往错误地以信徒在一天或一周内接触的人数来衡量。事实并非如此，见证并不需要上一门推销的课，见证是履行神的命令，信徒的角色是赐予圣灵。这把我们带到第一个原则，见证的至尊执行者。他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说服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在这些话中，耶稣预言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来临，以及他对世人有关罪义和审判的说服事工。一些布道的讯息以大约五种或六种明显的罪来吓唬观众，这显然做成反感和震惊。不变的是，这般的布道出来的结论是，这些类型的罪必定是圣灵谴责人类的罪。但是这并不遵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说法。请注意，耶稣基督谈到的罪是单数，当圣灵说服罪，专门指的是一个罪，因为他们不信我。在处理非信徒，圣灵强调不可原谅的罪，就是拒绝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见证基督上需要圣灵当一个主要的角色？答案在哥林多前书找到。然而属血气的人，非信徒，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福音和圣经教义，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从人的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非信徒与信徒不同，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体和一个魂，然而没有人生来就有人的灵，人的灵只能在重生的一刻时获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解释说，属灵的现象、福音和圣经教义，没有人的灵就不能理解。那么福音如何甚至能进入属血气的人的魂？圣灵取代人的灵，使非信徒能理解福音。非信徒必须私下用意志向父神表达信心或相信基督。 虽然唯一要求非信徒的是信仰，但他没有完成救赎。圣灵必须把你的信仰使他对拯救有效。一个人一旦相信基督为救主，他获得了自己人的灵以及圣灵的永久居留在内。现在信徒能够学习和理解福音的细节和整个属灵或教义资料的领域。在见证上，圣灵是至尊的管理者。做见证的武器。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神的话语是你们强大的见证武器，这并不意味着你被限制于使用圣经。你应该从你魂力行为的依据表达福音的资料。但是借着使用福音的经文，你就知道圣灵通过执掌神的话语穿透非信徒的魂来工作。恰当的经文，神的真理突破了没有其他能做到的。任何做见证的基督徒必须相信神的话语有能力打倒非信徒。毕竟我们以前也是非信徒，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见过神话语的力量。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你有神保证他的话语永不落空，却会成功完成他的旨意。但是在见证时，避免争论或争议圣经是否确实是神的话语是明智的。对非信徒来说，圣经不可能是神的话语，但你必须使用圣经，不管非信徒的看法是什么。你必须认识到神的话语激活神拯救的大能。你无畏的和自信的使用圣经，确保有效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见证第二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